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周老师一起来学习灵修神学，操练独处与静默。独处为静默创造空间，让静默成为可能。静默则是为上帝的话语创造空间，让人更能听见神的声音。在纽西兰的历史上，拥有崇高地位，被视为连结信仰、政治与社会公益的代表性人物 Paul Reeves 主教，他有一段静默的祷告是这么说的：神啊，赐我安静在你面前，让我聆听你，安息在你里面，让你在我里面做工，向你开放，让你能进入，向你倒空，让你能充满，让我默然不动，体会你是我的神。今天的灵修神学，周老师提出几个可以帮助我们操练独处与静默的建议，同时我们也将进入另外一个主题，默想的属灵操练。
接着比较实际的，那么帮助大家可以操练的部分开始放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那第一个建议什么，就是天天利用那个所谓的小小的独处的时机。什么叫做利用天天小小的独处的时机？那么其实很容易，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早上起来你这个下床前可以有片段的独处，可以稍微静一下。在你还没有工作的时间，在你还没有下到床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停下来静下来。那么在你吃早餐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你也可以稍微有一个片段的静默。但上班的时候，在那个交通涌塞的这个捷运上，你可以也可以有片刻的独处。在这个开车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转角的时候有人走过，或者有这个什么这个斑马线走过，看到那些的人，看到那些的花草，你也可以静下一下，片段的静下一下。中午你吃饭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用寂寞来代替的祷告。那么你晚上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在晚餐前跟你的家人有这个片段的静默的时间。你睡前也可以片段的有这个静默的时间，甚至晚上当你还没有睡觉之前，你可以到你阳台看看天空的星星。所以这可以放在我们的天天的日常生活里面，你可以不断的操练，这样的小小的操练本身可以慢慢的帮助你。那么可不可以一个礼拜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比如一个礼拜有半个小时的这个静默，那一个月可不可以一个小时的这个静默的时间，三个月可不可以有这个什么半天的这个时间来静默跟独处，半年可不可以有一天的独处跟静默的时间。那么甚至于我们的退休会都应该有一些独处跟静默的时间，请我们的长老安排比较长的，让弟兄姐妹可以独处跟静默的这个时间，这个是要安排的。所以你在生命当中里面，如同前面提到，你可以选择去选择每天的那个三分钟 OK， 或者是那个每个礼拜的那个半个小时，选择在神面前安静下来。好，那么寻找固定独处静默的地方，这个很重要 OK。 那么你需要一个自己可以安静独处的地方，当然没有办法每个礼拜去，或者每天去旷野或者山上去祷告，这个当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在你家里面，你可以设立一个安静的场地，像我非常喜欢在美国有一些的家是有这个 walking closet， 就是可以走进去衣橱，你就放那个小椅子在那边，你就可以安静下来，把门关起来，当然可能会窒息的 OK， 那个空气不流动，但是那个可以是蛮安静的。在美国有些这个 closet 蛮大的 OK，那个地方，那小小的地方，在那边一个人安静下来 OK。 或者是在你公寓的附近哪一个树下面，或者你附近的公园里面，也可以你一个安静的地方哈，安静下来哈。教会 OK 当然这个看到说，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让弟兄姐妹可以静下来。当然在这个城市地方里面，教会也是寸土寸金哈，但是应该有一些地方是让弟兄姐妹可以静下来，甚至在崇拜的一开始的时候，来到这里啊，专瞻仰那个十字架，是揣摩那个十字架。就来到教会坐在那边 OK 仰望看这个十字架 OK 那不止个装饰品，那提醒我们，我们的耶稣是为你和我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主耶稣基督。这个地方最好是固定了 OK 或者你每天都要想说，今天在阳台呢，还是明天在这个衣橱呢，后天在这个什么公园的某一个角落，最好是找个固定的时间。那旁边最好越单纯越好，不会打扰你，这是最好的 OK。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安排彼此责任代理系统，这个听起来怪怪的 OK。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大家都有机会啊，旅行啊，都有 morning call 不是吗？你可以透过 line 弟兄姐妹彼此提醒，你有没有来三分钟的读书跟静默时间 OK？ 用这个 line 的方式啊，这个彼此提醒对方哈、啊，我想这个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啊。那么接着跟大家分享这段话，那这里就是怎么把独处跟静默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里面。这里我所引用的是张修齐牧师，他过去在中神教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静的种种》，我就帮他写了一个序。那这里他有一段话我觉得写得非常精彩，那也非常实用，那么我想可以跟大家来做个分享。他说，提到静，有人说我很怕静，我不喜欢静，这是很真实的。过去对静的经历叫现在对静这个什么却步，必须知静种类众多，此静不同彼静，某种静不能代表所有的静。静可以死气沉沉阴森恐怖，静可以清幽空灵，静可以冷冰冰叫人感到孤寂，静可以充溢着爱意和温暖，静在不言中无声胜有声，静可以很空洞迷失，静可以很充实丰富，静可以是沉积肃杀，静可以是安详平和灵愈啊，静可以是苗木生机一片萧条寒气破人，静可以是夜深人静风平浪静万籁俱寂啊。再看下去，他说了解静的种类可以叫我们明白对静可怕的经验，不必叫我们对静，原来静可以很享受很丰富很有吸引力，乃是宝贵是珍品。静不是静，学习进入静第一个发现就是，人一静下来声音反而多起来，本来听不到的冷气声风扇声风声车声更清楚地进入我们的耳朵，不但外在的声音多起来 OK， 同时会发现里面有许多的声音 OK， 思潮情绪不断地浮现，不要紧张不要烦恼，发现不静原来是静的开始。静不是空啊，弟兄姐妹，我们不再讲禅宗啊。我有一次我跟某个团契分享的这个静默，他说周老师讲在教导禅宗啊，非常可惜啊 OK， 我们一讲到一个传统他就马上想到不信者外邦的传统，可见他整个头脑没有基督教的价值观 OK，就这个意思吗 ？OK， 怎么把一个很好的基督教传统想到是禅宗去呢？非常可惜哈。那静不是空，弟兄姐妹哈。那么静可以说是腾空自己，放下忧虑，放下思绪，停止活动的努力，好像是空无一物，结果却是丰富的。原来在宁静中会看到本来看不到的，感受到本来感受不到的，听到平日听不到的内心声音，和主在心中深处要对我们说的话。又想到平常想不到的角度与内容，原来静的放下乃是预备我们领受本来无法领受的种种。那么他就提供三个方式，第一个不出声慢慢的步行，那么这个我还操练当中，我走路比较快一点，要慢慢的步行，最起码默默的步行，不要以为独自一人时才有机会进步，一群人也可以进步 OK， 所以退休会的时候可以做这事，只要大家如此协定某段路程或时间大家不出声，就算交友也可以有这项的节目，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大家可以，有一年我带一些国中的学生超练这个静， 他的辅导本身都觉得说不太可能，但我跟他讲说，我们来比赛一下，可不可以有可能？大家安静半个小时，他们可以，国中生可以。我想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半小时会觉得太短了。好，第二个，减慢速度，慢慢走，一步一步的，有节奏的这个旅行。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天不知走多少的步路，但心态不同。都市生活哪样不是赶时间？就算不赶时间，也是用习惯了疾步行走，感知已在我们的血液中，心中无形的录音机不断的播快点，快点。进步就是不再快，慢慢的，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起初会好不习惯了。那么过去我在这个教这个课的时候，其实我也带着学生就在这个汀州路慢慢走路，他们很不习惯，因为他走很快 ，OK， 就是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你会体会到很多过去没有体会到的，你会发现到一些东西你没有看到的。好，那么第三，他建议说集中注意一样事情，譬如注意自己的一呼一吸，自己这样亲密生命的机能，却可能许久没有注意，没有专注留意它，或可注意自己的身体某部分的肌肉，如小腿，看一路走一路会有什么感觉，也可留意空气怎么在步行时擦过你的双手，或留意脚底的泥的石的路 ，OK， 这也是个方式，慢慢走去体会你身体的那个某一个部分的肌肉，这个也是一种静下来的方式。好，选定一个轻轻的样，轻轻的留意，断断续续的留意，留意够了，可以轻轻的转变注意焦点。进步完毕，再进片刻，写下一些感受，相信你会有所发现。那么这里提到说，其实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记载，把你的体会记载下来 ，OK， 写这个属灵的日记，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属灵的操练。在一个山里面有一个村，这个村本身是被敌人占领的这个村。有一天这个占领这个村的那位上校就来找这个村长说，你们中间埋伏了一个人，你必须要把这个人交出来，如果不把他交出来的话，我会折磨每一个村民。刚好最近有一个好人进到村里面，这个人真的很好，不只是那个老人年，包括那些青少年也非常喜欢他所以因此这个村长就面对一个选择，到底要怎么办，要不要把这个好人交出去呢？所以他自己本身想了半天没有办法做决定因此他想说，是不是要开一个村民大会，争取村民的这个意见，让大家可以来做个选择。所以他们就开会了，开会开了好几天本身，但是没有办法有结论。有人说这个人太好了，不应当把他交出去，但有人说他其实如果不把他交出去的话，我们的这个村会受害。所以因此他们开了几天的这个会议，但是没有办法有决定。所以因此村长说，是不是要问一下牧师，我们村里的牧师，他应该是神的仆人，他应该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可以请教他问他要怎么办。所以因此这个村长就去找那个村的牧师，就把这个问题跟他讲。那这个时候这个牧师就说，他需要时间，需要时间祷告，需要时间寻求神的面。所以因此牧师就去祷告了。过了几天之后，牧师就来找这个村长，他说他有答案，他知道要怎么做。这答案本身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不妨打开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四节。牧师经过几天的祷告，他相信神对他说话，他就分享他从神那里得到了这个话语。这是来自于约翰福音十八章这边的第十四节。这经文这样说，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牧师说这的话非常清楚，这里提到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所以因此就告诉这个村长说，你可以把这个好人交出去。那这个时候这个村长觉得蛮有道理的，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好像是神透过这个牧师来说话，所以因此这个村长就把这个好人交出去。一旦把他交出去的时候，这个占领这个村的那个上校就吩咐他的这个属下去折磨这一个好人，是整个村本身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因为整个晚上这个好人被折磨了，那痛苦哀嚎的声音，是整个村本身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到了天亮的时候， 这个好人就活活的被折磨死了，这事情就过去了。Okay, 大概十年之后，有一天有另外一个陌生人就经过这个村的时候，就来到这个村长的家，他们在谈话当中里面就谈起十年前的事情。在谈话当中里面，这个村长就非常的保护他自己，他就跟这个陌生人讲说，他当时候他经过好多的考虑，不晓得怎么办啊，所以因此他就开了一个村民大会，征集村民的看法。大会也开了，但是村民本身没有办法一个共同的看法，所以因此就去找这个牧师。牧师说他需要时间，牧师说他需要去那个什么啊，跟神啊来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牧师祷告了几天之后，就来找这个村长，那么告诉他说，其实神的话语对他说话，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一位啊。所以因此这个时候，这位陌生人就问说，你为什么把这个好人交出去？他说，其实神的话语很明显的告诉我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这个陌生人就跟这个村长讲说，其实你们查考圣经啊，但是忘记看这个人的眼睛，这个人本来是来救你们的，但是你把这个好人交出去，说你们查考圣经啊，但是忘记看这个人的眼睛啊。那么有很可能我们查考圣经，特别在神学里面，我们天天在查考圣经，有没有可能查考圣经但是不认识那位启示他自己话语的神？有可能我们查了很多经，但是不认识这位对我们说话的那位神，甚至于我们可能都没有体会过这位对我们说话的那位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我们的这个神话语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正确认识的一个方向。神把他话语给我们了，不是让你和我更聪明，是让你和我可以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灵修其实太专业了。 OK, 我们应该业余一点。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说专业跟业余很难区别啊。甚至在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大赛里面，比赛当中里面，那些篮球员，那个打篮球的那些球员本身很多是专业的哈，那么他们也跟那些业余的一起来打篮球，所以很难分别什么是专业，什么是业余哈。很多时候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其实太专业的哈，从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也学过一些很痛苦的功课哈。刚好我开始学这个，在神学院学这个希腊文跟学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就发现到说我的灵修就开始走样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灵修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说，到底这个动词是什么，到底这个名词是什么、okay? 到底这个整段话语的那个什么大纲应该怎么被呈现啊。弟兄姐妹，这种灵修不是业余，这种灵修是专业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是在准备我们主学的这个课程，很多时候在灵修的时候，特别是传道人在准备他礼拜天的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在准备那个妇女团契的查经的材料。所以弟兄姐妹，那个不是灵修啊，那个是太专业的。我们灵修本身其实是你和神单独的一种生命的互动，那这个是我们今晚上所关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到底怎么去分别什么是专业，什么是业余呢？那么让我再讲一个小的例子，让大家理解什么是专业，什么是业余。在太平洋海上有好几个小国家这小国家本身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那么一般这些大国的这些的总统或者是首领不会去拜访这些小国家。但有一天，一位很大的国家的总统就去拜访这个岛上的一个小国家。这个国王听到说这位这个很大的国家的这位首领要来拜访他的国的时候，他就非常兴奋，他觉得说真的是很难得的，怎么有可能那么大的国家会来拜访这个小小的一个岛，小小的一个国家。所以因此他就准备把这个最好的这个小国家可以贡献的来款待这位外国来的这位首领啊，把那个最好的礼遇，最好的这个宴席，那包括他们这个土著的一些的这个表演都把它拿出来哈。那因为他要特别感谢这位国外来的这位首领啊，他愿意来到这个小国家。那么这位国外的这个首领看到他得到那么高的礼遇的时候，他觉得说他需要站起来表达他的这个感谢。他就告诉这小国的国王说，可不可以让我站起来表达我对你们的款待的那个感谢。所以他就要站起来讲话。那这个时候这个国王就拉住他说，对不起啊，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表达感谢的是一个专业人士 来表达感谢。请你坐下来，我们请他来表达感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灵修太专业的，我们必须要业余一点，我们应当自己很单纯的来到神话语面前，来思想他，来默想他的这个话语。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腾出时间空间来来到神面前跟神亲近。所以今天晚上跟大家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操练，就是默想的这个属灵的操练。那在这边跟大家来看几段话语，帮助我们来锁定我们晚上要探讨的那个主题。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让我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位在早期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教父，叫做耶路米。耶路米本身他把新旧约翻成拉丁文，他留下那个拉丁的这个乌加大本。那么他的贡献非常非凡，他是一个圣经的研究者。他提到一个概念或者一个教导，他说对圣经的无知等于是对基督的无知，对神的话语的无知就等于是对基督耶稣的无知。不但这样子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教父的这个看法，是来自于那位金口这个若望的看法。金口若望他是个非常会讲道的一位主教，他当时候在加帕多加那边牧会，他说过什么呢？他为了复得草药的味道，他必须在手指间按压，所以他与圣经相同，他们越熟悉就越能解释他们隐藏的宝藏，并产生难以形容的财富。不断的在神的话语里面去默想神的话语，如同他用这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较，如同草药的这个味道经过我们手指的压缩的味道就会出来。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不断的默想，我们可以更多体会上帝的那一个同在。这是金口若望的贡献。接着我们就跟大家来看一段经文，跟默想有关的经文，就是来自诗篇49篇这边的第7节和这边的第10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这里看到说诗人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可以苏醒人心对人心来讲是一个更新，对人心来讲它有苏醒的功能。那同时他说神的话语都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却比风华下地的蜜甘甜所以诗人把神的话语跟金子做比较，也看到说也跟这个蜜来做一个比较，我们渴慕神的话语应该超过渴慕金子。所以神的话语是很有分量的，像金子一样很有分量，你领受的话就会很有财富这个是诗人要表达的。不但这样子，神的话语本身对我们是很健康的，我们知道说蜂蜜本身对你和我是非常健康的，比糖更健康所以我们有没有领受神话语的时候，如同这里诗人所说的，像蜂蜜一样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他话语中更健康。好，这个是一些经文帮助我们。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必须要跟大家优先的理解，就是你和我在默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前提就是这位神是一位会说话的神妈祖不会说话，但是我们的神是会说话的那一位神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神往往透过他已经启示的话语来对我们来说话。所以圣经本身是我们跟神主要互动的一个媒介，神透过圣经来跟我们有深刻的一种生命的交流。我想这个大家非常的熟悉的概念，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来谈到说圣灵本身与我们的默想的关系。那么其实神的话是圣灵所启示的，旧约他透过先知来启示，在新约透过使徒来启示因为大部分的旧约的篇幅是先知所写的，大部分的新约的篇幅是这个什么使徒们所写的那这位圣灵本身他原来灵感默示这些的先知这些的使徒，那今天当你在读他所默示的话语的时候，他同样的今天可以光照我们，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更深的这个真理。所以圣灵跟我们默想的关系是 非常密切的，因为神的话语是他所默示所灵感的，所以因此今天我们在读他所默示灵感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透过他更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跟大家来看几段经文，例如希伯来书这边的第四章这边的第十二节，这里提到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很多时候牧师们有一个问题，他把神活泼的道讲不活泼去了，这个可能是牧师们的这个职业的伤害，他把神的道越讲越不活泼，那么越讲弟兄姐妹越没有胃口。今天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对神的话也没有胃口，牧师要负很大的责任，长老要负很大的责任，很多教会本身弟兄姐妹对神的话也没有胃口，他也不想更多的来学习，更多来吸收神的话语，我想牧师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一作者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那这里就把它比较成为这个剑，他说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髓、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与主意都能辨明。很多时候你和我没有办法辨明我们心中的那一种的主意， OK， 那种的潜伏的动机，我们自己本身都搞不清楚，但神的话本身它都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我们的思念跟这个主意。那这个经文本身弟兄姐妹不要被误解，这个经文本身不是在讲人是分成三块或者是四块，因为有的学者会说，其实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人本身有好几个部分，有魂的部分，有灵的部分，有骨节跟骨髓的部分，意思就是说人本身有四个部分。那么在传统的这个神学当中里面，往往我们采取的是那种三元论的人观，把人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当然还有一个看法，就是把人分成灵魂加体的两个部分。为什么把人分成灵魂加体的，就因为那个字灵跟魂在圣经上交换的被使用，所以这个被称为是二元论或者是三元论的看法。所以有人把这个经文拿出来教导我们说，其实这个经文本身告诉我们说人是二元的，甚至于会说人是有四个部分，包括骨节跟骨髓的部分。弟兄姐妹，这种人观本身不是圣经上所教导的人观，圣经上所教导的人观本身就是如同创世纪那边看到说神用泥土造人的时候，就他鼻孔吹口气，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他是有生命的那个活人，那个生命是来自于神。那你所说的灵的活人，弟兄姐妹，不是人的一部分他是什么？他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是来自于神，神把这个生命借给他，所以他应该要成为生命的好管家。从这里我们也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人本身不能随便夺走他自己的生命，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如果您喜欢周老师的灵修神学，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电子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和你，刚强。